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又是将救恩赐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今天晚上学习的这一段的旧约圣经，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真理，能够使我们更加喜乐，更加有力量，更加活在你的面前。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先还是把经文读一遍吧。我们还是读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啊一到十节，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奶，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你一起叫了孩子的妻奶奶。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我把这孩子抱去为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也分享了这一段，我们看到摩西，上帝是让他的父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把他放在蒲草箱里面，然后搭救了他。那么我们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就着这段经文来去分享啊，去继续的去了解认识福音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故事特别的明显，就是他其实还在讲的很清楚的是在讲救恩啊，因为摩西被拯救，这个孩子本来马上就要被杀了，他藏了三个月，父母很勇敢，很有信心，但是藏了三个月已经藏不住了，然后这个时候把它放在葡萄箱里面，然后放在河边，本来这个河也可能把它淹死，也可能有鳄鱼把它吃掉，也可能遇见凶恶的埃及人可能把它给杀了，是吧？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很奇妙，没发生这些事情，遇见了法老的女儿，而且法老的女儿一见这个婴孩摩西哭了，他这个怜悯的心就发动，就是我们上次讲说，我们说你看，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普遍恩典，是不是啊？一般人都有，他的爱心很大，然后收养了摩西，然后摩西的妈妈还做了奶妈来奶这个孩子，然后等他长大了，就是这个吃奶应该断奶了之后，然后就把这个摩西带到法老女儿那，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给摩西起个名字叫做摩西，意思是说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啊，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去认识，关于依然是认识福音，依然是了解救恩，好，了解救恩。第一个我们要去认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认识这个福音的能力，好，认识福音的能力。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你特别侧重，也最后结束之前我们特别侧重了摩西的父母他们的这种努力，包括他的姐姐。那么我们今天是强调说，你不仅仅要看到人，你要看到人后面有一位上帝，是不是？你看到摩西的父母这么有勇敢，这么有细心，这么有智慧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得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的爱心，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应该比他们都更大，对不对？而且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做成这样的事情，其实背后是上帝在用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着他们， 在带着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这里面就是救恩，救恩就是表明说上帝要拯救他的儿女，哪怕像摩西这样的一个小婴孩，上帝要把他救了，不让埃及人伤害他，不让埃及人杀死他，是不是？福音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来了拯救我们，不让我们被罪恶吞吃，不让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给彻底同化掉，也不让魔鬼把我们的灵魂夺走，对吧？那些都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那么你就知道他大有能力。特别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在这里去看，我说你去看福音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去，我们去思想一个事情，思想什么呢？就是我说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你去看其实摩西的蒲草箱特别的彰显摩西父母的这个信心，对不对？他们有信心做了一个蒲草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他们没有现在的技术手段，也没有现在的财经济手段。比如说现在你会有些地方，哎呀，说的环境不好了或者怎么样，有些人就坐着火车跑离开了，对不对？或者有些人干脆移民了到另外一个国家了，他父母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所以他们没办法。但是他们仅有的，他们用蒲草箱涂了17石油，把摩西放进去。所以我们说这个蒲草箱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信耶，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阿们吧，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说不是信心而是基督。我们的信心其实就像蒲草箱一样，弟兄姊妹，其实这个蒲草箱是不是很结实啊？这个蒲草箱是不是是一个特别结实，然后也不怕鳄鱼也不怕什么的？它不是的。其实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子的。我说你要先看福音的能力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去晓得你得救是因信称义。摩西如果没有这个蒲草箱给他丢在水里会什么结果？就淹死了，对不对？你如果没有信心你能不能得救？我再问那个姊妹，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好像摩西这个婴孩摩西没有蒲草箱盛着，那肯定放在水里就淹死了。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肯定被罪恶的海水给吞没掉，对不对？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第20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世界上面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海也不再有了。海就是预表罪恶的，海水啊这些就预表罪恶的，因为它无边无际，就表明很可怕，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信耶稣，那么这个罪恶的海水迟早把我们淹死，阿们吧。但是你必须知道说，其实这个蒲草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拯救我们保证我们最终不沉沦的是不是靠蒲草箱啊？
不是，
不是，而是上帝的手，就是我们说福音的大能，就是我们讲说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讲这一点，我说这点很重要。有些基督徒就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误区里面，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信他就得救，阿们吧。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开始注重说我的信心怎么让我的信心更完美更完全，其实这个就错了，这个就错了。你的信心其实不过就是个蒲草箱，阿们吧。其实拖着这个蒲草箱让它不沉下去，拖着这个蒲草箱不让鳄鱼来咬它，拖着这个蒲草箱送到法老女儿的面前的是谁啊？是上帝，对啊，是主耶稣的手。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谁能拖住我们，谁能感动摩西，这个摩西的这个肉身的这个养母，是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心呢？也是上帝做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你的信心就像蒲草箱一样，其实蒲草箱是非常简陋的，是不是非常简陋？还不是一个木箱子，就是草啊，就是连木板都找不到，太穷了，对不对？连说用个木板钉一个箱子都来不及，就是用个蒲草，然后你其实木箱还稳妥一点嘛，对不对？那蒲草然后放在水里，这个草一吸水，它不会沉了吗？所以又怕它吸水沉了，所以只能找一点17石油涂一涂。让他希望他能飘时间长一点，仅此而已。其实我们信心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很软弱的，很残缺的。那谁救了你呢？是耶稣救了你，是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你的信那么厉害，而是你所信的耶稣厉害，阿们吧。不是我们的信心厉害，而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厉害。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是上帝的手拖着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哪怕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从我们在今生的状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蒲草箱里的。然后每个人的蒲草箱都不一样，有的可能草厚一点，有的可能草薄一点，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简陋的。但是能够使我们不沉下去，又被拉从水中 拉上来的乃是上帝，乃是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保护我们拯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你的信心会有软弱。所以使徒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他自己。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们的信心呢、啊，我们为什么相信自己会得救呢？不是看自己信心看到的，看的什么呀？是看我们的上帝看到的。我们自己会软弱，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不会背负他自己，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管我们的信心这个蒲草箱有多小，其实上帝都有能力拖着我们，让我们不灭亡。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的时候，大家我再就想起来一个新约里面的故事，比这个更有戏剧性。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让门徒先走，门徒就先走了。走了以后，主耶稣他在山上祷告，祷告到夜里的时候，门徒在船上，在海里，加利利海里面，主耶稣就从海面上走过去，对不对？走过去，门徒吓坏了，说：“哇，鬼怪啊，这谁能够在水上走啊？”然后主耶稣说：“别怕，是我。”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勇敢的使徒，就彼得，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我也想走过去。”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他也在海面上走。阿们吧。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呢、啊，哪怕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没有蒲草箱，但是主依然能拖着我们在海面上走。阿们吧。就是你信心再小，上帝都能拖着你。就像我们说的，这里这个婴孩摩西，其实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而且是特别预表软弱的基督徒。阿们吧。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随波逐流，但是上帝能托起来我们。阿们吧。他能保护我们，这个尼罗河里面有鳄鱼，有野兽，可能还有河马，对不对？还有这个飞鹰，哎呀，各种各样的危险，还有可能还有这些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还有埃及人，那个时候奉了法老的命令，说只要见到希伯来的男孩都可以杀。所以其实摩西是重重的危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想其实也是这样，对吧？其实世界罪恶想吞噬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想引诱我们，让我们最终沉沦，还有一个灵界的魔鬼常常搅扰控告我们，是不是、啊、想让我们沉沦。但是他们能不能成功啊？一个也成功不了。为什么？因为有上帝，因为有上帝。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说你去首先要看到，我们说你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福音的大能。所以福音为什么安慰我们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说，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
神的大能。
如果说这个福音本是教会的大能，我们有信心没？没信心。如果说这个福音是我们这些人努力的大能，有信心没？没有。如果说这个信心是以色列人的大能，有信心没有？没有。如果说这个福音是天使的大能，我们有信心没有？依然没有。因为这些都不行。但是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既然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就特别有能力。福音在这个摩西被拯救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说你看福音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你看福音的能力的第一点。第二点，你看福音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父赐给我的羊一个也不失落。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婴孩摩西，因为摩西全家都是得救的，爸爸妈妈得救的，姐姐米利安得救的，哥哥亚伦也是得救的。这个时候的摩西是全家人当中最强的还是最弱的？
最弱的。
最弱的。这个时候的摩西是不是全家里面最软弱的一个？ 对吧？哥哥姐姐都是大人了，对不对？只有摩西最小嘛，是吧？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个亚伦嘛，那然后他爸妈就不用说了，他爸妈是成人了。摩西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灭掉的，是吧？但是灭掉了没有？
没有。
没有。为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主耶稣说我的羊一直也不失落，所以圣经上面应许说凡求告主名的也许得救，是不是这样说？
必得救，
就必定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定得救。所以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像刚才我们什么，我们在交通中讲起他已经去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心就是如此，他不管他是什么时候，是年老的时候还是年轻的时候，当我们跟他传福音，哪怕以前拒绝了 N 多次，但是有一次他是认真的告诉我，他认真的说，他说好，我信耶稣， 他照着姊妹讲的，他病痛之中他呼求耶稣。我们就说有些人就说，哎呀，谁知道他是真信还是假信。我们说不不，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什么，就必得救。你不能论断别人，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人没参与在其中的，全部是神做成的，所以才有把握说主的羊一个也不失落。如果我们参与其中的话，就很难讲了。比如说假设说福音是上帝和牧师合伙做成的，那就很危险了，因为牧师有软弱的时候，对不对？如果说福音是上帝和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配合做成的，我们就很危险了，因为我们配合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挑战，我说如果福音是我们跟上帝配合的时候，到我们临死之前一定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做医生的就特别清楚，人临死之前身体状况是最虚弱的，对不对？人的灵魂的状况，就是思想精神状态，也是最虚弱的。你说那个时候他本来一直抓着上帝的手，一直抓着上帝的手，但他临死之前他的手肯定软下来。所以如果是靠上帝抓我，我也抓上帝，我才能得救的话，我们就没把握了，对不对？但是福音是谁的能力啊？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主的羊一只也不失落。所以哪怕是完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像这个时候的婴孩摩西一样，那么上帝的能力都能拖着他，让他不死，让他得拯救，让他健康成长，阿们吧。所以你就记得主耶稣预表他的讲的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其实那个预表也是指我们的。他说主耶稣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这是讲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确实一根骨头都没折断，因为他肋旁枪刺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把他肋骨刺断，他钉的时候只是从手中间钉过去，他一根骨头都没折断。那预表的什么？我们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啊？我们就是耶稣的身体。而且像圣经里面预言的这个，我们之前查过创世纪，那亚当对夏娃说，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怎么样，肉中的肉，所以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它有个预表的意义，就是指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会被折断。谁保证的呀？上帝保证。我们有没有可能被折断？有，但会不会？绝对不会，阿们吧，绝对不会，因为这是上帝做成的。所以这是你看福音的能力。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你看福音的能力的时候，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福音其实它特别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福音在软弱的人身上特别显出它能力的完全。你看这个故事是特别明显，这个时候的婴孩摩西能做什么呢？啥都不能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起他的爸爸，比起他的妈妈，比起他的姐姐，比起他身边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是最软弱的，阿们吧。但是上帝拯救不拯救？拯救。上帝在他身上显出能力来。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福音是特别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慌。是啊，我看到我软弱了，怎么办呢？软弱人就是信心不稳定嘛，对啊。但是我们希望你信心软弱的时候，真理能坚固你，你就知道说你再软弱，你说我就说你是不是软弱的像婴孩摩西一样呢？我说是，我现在软弱的真的像婴孩一样，话也说不出来，什么都动不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的能力依然在，而且上帝要特别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福音是拯救软弱人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主耶稣讲的话，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我们曾经唱这个诗，就是讲的说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奇妙吧。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扶持软弱人的。所以你承认自己软弱，你有福了，你放心吧，你越承认自己软弱越扶持。所以包括使徒保罗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曾经身上有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三次求主，求主把这个刺拿掉，结果主也没拿掉。但是主这个时候给他有一个回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阿们吧。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再去看这个婴孩摩西，我们就想起在诗篇里面有讲的说，神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阿们吧。这个摩西现在是个小婴孩，后来做什么事情？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是主角，对不对？后来长大了以后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带出埃及，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比现在的，我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强大。 因为你去看创世纪最后那里就知道了，因为到这个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因为全地都大饥荒，饥荒了多少年呢？7年啊，可不是欠收一年，其实欠收一年就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7年的饥荒，但是因为约瑟做宰相，所以他们之前有7个丰年，在这7个丰年当中，约瑟就不断帮着法老囤积粮食，然后整个埃及的人没饿死，还有其他地方的人，包括他的这个约瑟的爸爸雅各，对不对？还有他的10个哥哥们都到埃及来买粮食，所以埃及就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所以他们又有以色列人在他们那儿，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给他们做奴隶，在他们那个时候，所以他当时强大的不得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以色列人全部都是奴隶，然后一个摩西不是带着刀带着枪来的，摩西就手里拿了个杖过来，然后把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我为什么说有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们能拿刀打仗的以色列人都有50万左右，那你想想，能够拿刀打仗的人就是年青壮年嘛，对不对？青壮年有50万，你算一下，因为按照一般家庭结构，青壮年应该在一个家庭当中，青壮年大约占到1/4左右，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因为有老有小嘛，老人家不可能去打仗嘛，小孩子也不可能拿刀嘛，对不对？所以而且以色列人又能生，而且正常的结构来讲的话，应该人口结构好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的，老人家少一点，壮年是中间阶段，小孩子应该更多，对吧？所以肯定以色列人当时有几百万的手无寸铁的奴隶，然后被这个小婴孩给带出去，是吧？这就是福音的能力。你包括我们说，你看福音的能力真的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福音拯救我们。所以主感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神不是拣选那些强壮的，是拣选什么？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人羞愧。你们在世上并不是尊贵的，但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不尊贵的，让尊贵的羞愧。他们吧，包括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讲到，你看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门徒全都跑了，是吧？他带着12使徒，有一个还是个叛徒，把他给出卖了。在人看来的话，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多么软弱，多么孤单呢，对不对？结果没想到，现在世界第一大宗教，你们知道是哪个宗教？基督教。基督教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奇妙吧？而且基督教跟比如说你做一个对比就知道，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不一样。伊斯兰教是用刀剑的，可以用刀剑的，用武力的。我们基督教是绝对反对武力的。你说一个绝对反对武力的宗教居然可以发展的这么大，这是谁的手啊？
上帝
的手。所以你要看到福音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而且福音是特别在扶持软弱人的这方面显出能力来。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教大家一个祷告的秘诀。什么祷告的秘诀呢？就是你一发现自己软弱，你就跟上帝求。求什么？你说主啊，你的福音不就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出完全吗？我现在特别软弱，我就需要你的能力在我身上彰显。主啊，你说过可以试验你的吗？这是上帝自己说的呀。所以我就要为此我向你祷告。我比如说我个人啊，我的工作遇见了一些挑战，主啊，我求你在我身上彰显荣耀。或者我在家庭婚姻关系，或者子女教育，或者是怎样子的啊，恋爱，或者是什么跟同事相处，跟客户相处，我遇到了一些挑战，我承认我自己很软弱，主求你将你的能力显在我身上，一定可以，是吧？真的，福音就是这样。你看那个瞎子巴迪买到主耶稣面前，他在那儿喊，然后其他人都不想让他喊，因为主耶稣忙了一天了，那么哎呀别喊了，那耶稣累死了。但是巴迪买他们两个人不干，就一直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然后主耶稣就为他停下脚步，站到他面前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巴迪买他们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照你求的让你看见。然后他眼睛就明亮了，能看见，然后就跟着主耶稣一起一路赞美上帝，是吧？这个瞎子就是软弱人呐，瘸子就是软弱人呐，大麻风就是软弱人呐，对吧？瘫子就是软弱人呐，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人。所以你学会这个秘诀，因为福音就是拯救软弱人。所以你不要等自己说，哎呀我要多么强壮了，我要自己多强了， 我觉得哎呀，最近这段时间灵修不太好，祷告不太好，都不好意思跟耶稣说话了。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段时间灵修不好，祷告不好，说明你软弱，阿们吧。你就记得我们刚才讲，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说主啊，需要你福音呐、啊，我得需要你的恩典呐、啊，我就需要你的能力啊，我需要你复辟我呀。上帝听不听呢？听，然后你就从软弱变刚强了。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清楚看见。而且我也跟大家再强调这一点，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强调这一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直接受益人啊，你得知道直接和间接可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坐这儿，现在是夏天，不是很明显啊。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暖气，假设这里有暖气的话，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有暖气，你是很暖和了，对不对？但是假设只有这个房间有暖气，另外的房间呢隔着那个房间摸一摸墙，哎，觉得挺热乎，他这个叫间接，对不对？但他那个房间能不能比我们这个直接有暖气的房间暖和？
没有。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那边聚会那个房间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个房间没暖气，但是冬天也挺暖和，是说旁边的有那些暖气就过来了嘛。但是那个叫间接，对不对？那个叫间接，跟你家里装了暖气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因为你信耶稣你直接领受福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能力可以彰显在摩西身上，可以彰显在亚伯拉罕身上，可以彰显在雅各身上，可以彰显在保罗身上，能不能彰显在我身上？
能。
所以你就相信福音是有能力。你看上帝是怎么把这个婴孩摩西给救了，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单变成可能，而且大大的出乎人的意料，对吧？那我就知道说福音的能力在我身上也能这样彰显，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这是认识福音的能力，认识上帝的能力，认识福音的能力。我们要讲第二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认识福音的奇妙，或者认识我们这位奇妙的上帝，因为福音是上帝的福音嘛。所以我们说你注意什么呢？就是摩西不单没被杀，活下来了，是吧？而且很奇妙的地方，谁把他喂大的？
他妈妈
把他喂大的。然后他妈妈把他喂大了，本来这是他的儿子，是吧？把他喂大了合情合理的。以前如果这个刚生了一个孩子要喂大他的话，妈妈还不能工作，有一段时间爸爸的压力会很大，因为劳动压力都放在爸爸身上了，然后还有孩子买尿布啊，要搞这搞那。你说他们那时候有尿布没有？肯定也有嘛，对不对？就类似这些东西，对吧？要花钱，这个时候家里经济压力很大。现在妈妈养儿子然后还得工钱，有没有注意到？就法老的女儿，因为法老的女儿见着摩西一哭，这个法老的女儿心就软了，说哎呀，这是个希伯来的男孩子，我不舍得杀他，我想收养他。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很聪明啊，赶紧跑过来说我帮你找一个希伯来妇人来做他的奶妈好不好啊。然后法老女儿说，咦，这个小姑娘挺聪明啊，正好，那你找吧。结果他把摩西的妈妈带过来了，对，摩西的妈妈你看刚把这个儿子放到葡萄箱里，肯定也，我相信摩西的妈妈把他放到葡萄箱里不是唱着歌走的，肯定心里难受得很呐，因为不知道这个儿子会怎么样，对不对？哎呀，这才没过多久又见到这个儿子了，对不对？然后抱在怀里了，抱在怀里不单说，然后公主还跟他讲说，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喂大哈，我每天付你工钱。你看奇妙不奇妙？奇妙得很。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是奇妙的上帝，你福音是奇妙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摩西不单不需要家里花钱去养他，还给家里带来了经济收入，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奇妙。所以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上帝是奇妙的，所以福音本身是奇妙的，福音是非常奇妙的。我们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希望大家去思考福音的奇妙。比如说福音是拯救义人还是拯救罪人呢？
罪人。
其实你想想福音拯救罪人奇妙不奇妙？真的，除了我们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外，其他的宗教信仰都不是拯救罪人的。是啊，他们也会承认有罪的存在，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个门槛啊，你要达到什么门槛你才能加入我们的教，对不对？你得够好才行啊。结果福音拯救什么人呢？福音拯救罪人。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一直强调说福音是罪人的福音，不是义人的福音。所以主耶稣讲的是罪人的福音，法利赛人讲的是义人的福音。所以主耶稣去了罪人撒该的家里，去了税吏的家里的时候，法利赛人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他们很生气啊，他们觉得你这是给我们宗教界人士丢脸啊。但是这个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福音特别奇妙，福音居然是拯救罪人，而且把罪人变成了什么呀，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把他们变成义人了，特别奇妙。其实圣经上面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谁能够把豹子的斑点去掉，谁能够使古尸人，古尸人就是非洲黑人啊，谁能使古尸人的皮肤变白。你们有没有见到有人能够把豹子的斑点给洗干净变成没斑，洗不掉啊。你能不能把一个黑人变成白人呢？
不能，
不能啊。那但是上帝说他可以，他说你们的罪虽然红如丹颜，但是我使你白如羊毛，奇妙吧。所以福音是特别奇妙的。你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你去看福音里面的奇妙的地方多得不得了。真的，我们如果讲起福音的奇妙来讲的话，那简直就是你说不尽的，说不尽的。其实我在讲，比如说当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这一点，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说的，我们是逃到避难所里，就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些艰难问题，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像摩西一样，我们原来可能是别人的负担，别人哎呀真的是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真是为难啊，对不对，哎，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是吧，给家里带来好处，给众人带来好处，对吧，这就是福音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是真的是奇妙的不得了，福音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了。我再讲一点奇妙，福音称我们为义，然后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这些人其实原来我们是罪人的话，其实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污秽的存在了，但是我们被拯救了以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就超过天使，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是神的什么呀，神的儿女。儿女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有管家有儿女，谁的身份高，
儿女
的身份高，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注意圣经上面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你说差距大不大，奇妙吧，我们这些罪人成了神的儿女了。那然后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上帝亲自成为人，就是圣子上帝主耶稣，是不是啊？道成肉身成为人，然后来为罪人死，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人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三日后复活了，人都以为他失败了，结果他成功了，人都以为他被陷害了，结果他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然后他把我们都拯救。所以这个是奇妙的不得了，真的奇妙的不得了。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魔鬼当初把始祖亚当夏娃引诱堕落以后，魔鬼肯定高兴得一塌糊涂，因为亚当夏娃都还没生孩子呢，那一堕落，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从亚当夏娃生的全都成了罪人，这看来是个死局解不开的呀。因为罪是非常可怕，魔鬼是知道罪很可怕，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罪恶邪恶的，然后他认为这个局解不开，因为人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再救了，天使也救不了，天使也不能去救人。他魔鬼万万没想到上帝自己成为人，然后把我们给救，奇妙吧，奇妙的很。所以我说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再讲，因为福音是奇妙的，我们就希望大家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话，曾经有这个一个少年官，一个财主来找主耶稣说的，夫子啊，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跟他讲，然后说你要来跟从我，结果这个少年官不愿意就走了嘛，走了以后主耶稣就讲了说，哎呀，财主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有钱人就不能进天堂，亚伯拉罕很有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要进天堂太难了。然后门徒一听这个话说，哎呀，那如果这样子谁能得救啊，门徒就有点害怕了，担心了。结果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在人是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皆能，神可以。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去看这个奇妙的福音，福音把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有一种平静安稳。有些时候有些人世上的人，我们基督徒当然也有慌张的时候，但是当你福音在你心里面，你活在信心里头，你一种平静安稳是别人没有的。就是说你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总能坦然，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行奇妙事的，他会做奇妙的事情。有些很多的事情世上的人会说，哎呀算了，别想那么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哈，桥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咱就别想了。但是能不能啊？有的时候不行，他们也没把握，对不对？他只是碰运气。但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知道一件事，因为上帝是奇妙的，所以 他总是能够把危机变成什么？变成转机。所以仰望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寻求我们主的必不知羞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遇见什么难处，遇见什么困难，你不要轻易的去妥协、灰心丧胆，不用。其实你就仰望主吧，你看主，主会行奇妙的事情。我讲来这个，我就讲来我们这是去年，是不是去年的事情吧？应该去年还是前年？那个就是你们几个姊妹不是考那个职称嘛，是不是？考职称那个时候跟我们讲，我们说代祷，你看多奇妙啊！然后成就了嘛，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那些额外的事情。那我为什么想来这件事情？我是想来前几天有另外一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们这里的，然后是跟我在这个电话里面跟我联系。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有一个职称考试嘛？然后这个姊妹就有点软弱，她说她其实考题她都做完了，但然后不是有卖什么答案的是吧？还是咋回事？她买了，结果呢，她这个忍不住，最后剩几分钟，她说我想拿答案出来对一对，结果一对，糟糕了。他答案刚拿出来就被监考老师发现了，他就跟我打电话说：“哎呀，梁弟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那当然这是犯罪了，那我们就真心悔改吧，你就交给主吧，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了，你反正仰望主吧，求主怜悯就好了啊。我当然我没讲我们去年我们姊妹们的这个见证，我怕对他刺激太大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遇见那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有一种试探，想走捷径嘛。啊，想走一个，甚至有的时候违背信仰，违背良心，想试一试看行不行啊？其实不用，你看上帝行奇妙事，阿们吧，上帝会行奇妙事，你只要做诚实正直的人就行了。你只要我，包括昨天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了半天，我就跟她强调这点，我说圣经的原则就是你照良心做事，你良心认为对的事你坚持就行了，你良心认为不对的事情你就先不要做。然后你以后进步了，发现现在认识有限，哦，原来认为错的事情后来知道是对的，那个时候那是那时候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因为耶和华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心理正直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上帝是行奇妙的事情的，凡依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他很奇妙的。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多次有这样的艰难，包括后来摩西带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不是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就是到红海前面，哎呀，埃及人在后面，那精兵来了，那尘土肯定都扬起来，因为法老可不是带了十几二十个人过来，不知道带了几千几万的精兵来追杀他们，因为他们几百万人的嘛，肯定是尘土扬起，他们又手无寸铁，慌得不得了，在那大声的哀求，对不对？摩西怎么办怎么办，你看前面是红海我们也过不去，后面追兵都快追过来了，这怎么办呢？结果上帝就是做奇妙的事情，上帝本来在前面引导着他们，突然转到他后面成了一个火墙，一个火墙，他们在火墙这边终日光明，火墙那边终日黑暗，然后上帝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他们就从红海当中过去了，对吧？然后火墙消失了，法老的军队想追过来，然后怎么样子呢？法老军队全部被淹死了，奇妙吧？我讲来这个时候，我又讲来，我就再讲一个例证给大家。这是今年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姊妹，也不是我们当中的，有一个姊妹，她儿子在国外读书，但是遇见很大的难处，因为后来我也见到这个男孩子，然后个子很高，然后那非常好，很感恩。但是他那个时候遇见很大的难处，非常大难处，他妈妈也很为难，很为难。那时候给我打电话，然后讲起来儿子的这些事情，就很难过落泪，然后跟我讲，我那时候。因为具体的事情我一点也帮不上，因为在国外我又不是那个什么，那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我就问他，就讲他说现在我非常的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说如果是这样子只有一个可能性了，他说什么可能性？我说红海就要分开了，没办法了，因为你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上帝一定会行红海分开的神迹，你放心了，你就仰望主吧，你看吧。然后他妈妈那时候跟我说，好吧，梁牧师，我就听你的了，我们看看吧。然后后来果然峰回路转，一些事情突然发生，然后更为难了，你知道吗？不是比那时候跟我打电话时候还为难，我说的峰回路转可不是一下子就雨过天晴了，是他儿子更为难了，更为难了。我们说那就继续吧，那就为难了，我们只能照着对孩子有益处的方式，然后让孩子，比如说我说那我就建议呢，这个孩子如果要那啥的话，换一个环境先去散散心也好，哪怕离开那个环境一下。哎，结果很奇妙，然后上帝的安排就到了，然后这个孩子又找到一个 更合适他的这个学习环境，就是几天的时间，然后后来又回国办手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也见了一面，然后特别感恩。我说你看，这就是红海分开了嘛，真的，这就是红海分开了。你去，因为上帝是行奇妙事的上帝，非常的奇妙，你就觉得这是怎么办的，没办法了，然后上帝就做事情了。大家记得这个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大卫。大卫有一次也是这样子的，扫罗知道了大卫的踪迹，追杀大卫，然后带着精兵追他，大卫带着老弱病残然后跑，他们中间隔着一道河，大卫的人在河这边跑，扫罗人在河这边追，只要找到那个河比较浅的地方就过来要杀大卫，大卫一点都跑不了，因为他这边都是穷苦人，人扫罗都是精兵，结果追追追追追，眼看就追上了，快到地方了，大卫这边那啥，突然那边扫罗那边来消息说非利士人来打侵略我们了，扫罗没办法了，去打仗去了，然后大卫他们没事了，是吧？上帝是行奇妙事的上帝，你放心嘛，他不误事，福音是奇妙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福音的奇妙还体现在哪里，我说再讲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其实福音的奇妙是我希望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我刚才说的，你看这个婴孩摩西这个时候能不能自己吃饭？
不能，
肯定不能。能不能走路？
不能。
能不能祝福别人？不能。他什么也不能做。
嗯、
但是这个婴孩摩西有没有给他们家人带来祝福？不单是属灵的祝福，现在也有啊，经济收入的祝福啊，对不对？他从原来全家的负累变成一个全家的祝福。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这种软弱，他说：“哎呀，梁弟兄啊，啊，像你们这些比较。”灵力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会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呢就是累赘，我就是拖累，对不对？我在问弟兄姊妹，不对，你一定要清楚，因为福音是奇妙的，哪怕你就软弱的像这个婴孩摩西一样，你带给人的都是祝福，阿们吧。你说软弱的基督徒对教会是祝福吗？其实是真的。你说有些软，我说的软弱基督徒可不是只是软绵绵的，有些软弱的基督徒会说怪话，对吧？有些软弱的基督徒会找茬，对吧？有些软弱的基督徒会背后说三道四，对吧？会有这些，其实对教会有没有益处？说三道四啊，这些当然不好，对不对？但是上帝的意思依然是好的，可以借着这些来造就弟兄姊妹，来引导教会，让教会学习怎么服侍这些软弱的人。阿们吧。其实就再举你们做医生的例子，其实做医生的好医生一定是治过很多病人。越是疑难杂症他治过，他的经验越丰富，是吧？这是我们说一般意义的。所以我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福音一定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然后领受福音的人也一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千万不要被魔鬼控告，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容易被魔鬼控告，就哎呀，我原来没信主还好一点，信了主以后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也做得不好，我也什么呀，我给家人带来很多不好。其实我跟你讲，你给家人带来的不好是这种负面情绪带来的不好。你一旦明白这点，哪怕我再软弱，我给我家庭，给我身边的朋友，给我的同事带来的都像摩西一样带来都是祝福。你这个精神状态，不管你的技能如何，你的技术如何，你的职称如何，你这个精神状态就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帮助。阿门吧。别人就会说，这个人啊，某某医生总是比较乐观，是吧？那这为什么这么乐观？哦，原来人家是基督徒，怪不得人家是有主的人呢。我还记得我那个我们中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一进去，然后那个把我拉，我们同学把我拉进去，他们就问我，哎呀，都很热情，说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在做教会工作。他什么叫教会工作？他们还没听懂呢。我说基督教。我说我在基督教里面做这个啊服事工作，做传道人，做牧师。他说哇，说你厉害啊，我们都是人做老板，你是上帝做老板。然后那我们这方面，我是视为一种，那他们是开玩笑，但我是感恩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嘛，是不是？我们是给人带来祝福，不论如何，我们是给人带来祝福的。你不要因为自己软弱，你就会觉得说啊、哦、我给别人没有带来，不，你可以给别人带来很多祝福。我还有同学，我不是经常在微信朋友圈，我们每天的灵修信息啊，有时候文章啊讲道我都发出来。我也有同学偷偷的给我发个信息，然后在我们同学群里面不说，他说你讲的挺好的。我估计他也有听，那他如果听了，那就信了，多好啊，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点。而且我们说从这方面来，因为福音是奇妙的，你不要看你自己，你要看福音。福音是非常奇妙。像另外一个，我们基督徒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传福音，阿们吧。传福音，你要相信福音是奇妙的。我们有很多时候传福音不够勇气，不够信心，就忘了福音是奇妙。说就，就像后来的80岁的摩西一样，上帝就呼召他了。摩西说：“我是捉口笨舌的，你别找我了。”我跟你讲，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奇妙的，所以你不用管，你只管传，真的，你只管传就能信了。我们这个主日，特别奇妙。我们这个主日，我们教会一下子有5个弟兄姊妹受洗。你们那天那个没去啊？没去。然后
我在家看到了。
你在家看到，我们有5个弟兄。本来一开始申请受洗是2个弟兄姊妹，然后后来我看，因为有个弟兄他早就申请过，但是他后来是那个啥，就是工作，他也是有点类似你们，他不是做医生，他是做那个公交司机的，他是排班的，这死班你是不能随便改的，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来不了。那这次来了，我一看，哎，他正好来了，但是他没，我本来跟他讲，我说你来之前提前跟我打招呼，他没打招呼，但正好我们洗礼盆都在那准备着，我就说谁想受，谁还想受洗，可以申请上来受洗，那他就举手，哎，结果他一举手，不单有他，还有其他人举手，然后就上来就受洗，一下就有5个弟兄姊妹受洗，其中有一个老弟兄是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的，就是那个郑姊妹他爸爸。那听我们讲福音也听了有蛮长一段时间了。那郑姊妹她就有一个好处，她是很喜欢传福音的姊妹。然后有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她传福音的方法可能比较直啊，她因为她性子人是直爽，就是这样。但是这么就是有果效，她现在全家都受洗了，2个女儿也受洗了，她丈夫也信主了，现在她爸爸也信主了。你看好不好？其实还有她弟弟、她妹妹也都受洗了。哎，也都是基督徒了，还没受洗，你说奇妙不奇妙？就是你只要传，你说，哎呀，我拙口笨舌的，福音本身是奇妙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奇妙才能传。阿们吗？因为所以上帝会可以使用我们。我们虽然有的时候福音讲不太好，或者讲的不太清楚，但是不影响上帝的能力。阿们吗？因为福音本身是奇妙，所以你去传吧。你甚至有的时候就讲简单几个字，说信耶稣得永生，信了耶稣什么好处都不缺。你就照着你知道的就跟他们讲就行了。然后今天我还这个在一个群里面，一个微信群里面，我看到一个弟兄分享，我觉得我也特别感恩。那个弟兄就分享，他说他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太刻板了，哎呀，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先讲罪，还讲到你要羞愧为止，然后这种人家都不吃这一套，你知道吧？很多人一听你一上来就责备我是罪人，然后有些人又不懂你讲的是啥意思，他说我犯哪条国法了，哎，你不用跟我讲了，就走了。然后所以他传不成了，他传不成福音了。我们好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可不是特殊问题，这是普遍问题，
就是
这是普遍问题。我发现今天太多基督徒，我见过的基督徒甚至超过一半的基督徒，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传，所以传不动。他非要让人认罪，其实人都不知道咋回事。所以他说他这段时间听福音，他就特别有一个感动，他突然明白一件事。他说我传福音，我把那个一上来就说人定罪别人，我把这个方式改了。他说改成什么？我一上来就跟人讲说耶稣爱你，我找到传福音的窍门了。其实对不对呀？非常对。其实主耶稣跟尼哥底母不就是这样讲吗？福音的总结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就是从爱开始的吗？对不对？你就去传吧，你就跟你，甚至你真的你就可以跟你的你所关心的家人朋友，你跟他讲说上帝爱你。他有些人说，切，上帝怎么爱我？我不知道。他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会这样，但是你放心好了，因为圣灵可能在他心里做工，他就开始捣鼓了，你知道吧？我前一段时间去巩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们有弟兄准备跟他传福音，他没信，那他心里有结啊，你知道吧？他心里有结，因为他是发生什么事情？他是发生说他在车间工作的时候，然后结果有一次在车间工作的时候，那边出了故障，还好他来得及，他赶紧把那个总闸搬了总闸，然后那个生产线就停下来了，没有酿成爆炸事故。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哇，这么危险的事情差点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呢，你们跟我讲福音，你们说上帝爱我，上帝怎么让这么危险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被他说懵了，你知道吧？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正好我去了，然后他们正好拉他过来，然后我们一起交通。我说 这就是上帝爱你啊，因为要不然就炸死你了嘛，你还有孩子，而且呢上帝还借着你的手救了这么多人，你看这是不是上帝能力？他突然心就开了，他说哎呀是吧，你看这不就是上帝能力？那你看时候到了哥，对不对？前面传福音有没有效？有，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想通嘛。但是你就传他，可能你比如说，我就说我举刚才的例子，你跟一个人讲，你说耶稣爱你，他那什么耶稣爱我，我不认为，他就走了。可但他走了以后，他可能心里一直在翻腾。你说上帝爱我，上帝怎么爱我啊？我家怎么样子？我经历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事情？其实他心里一直在翻腾这个事情。但是翻腾翻腾，圣灵感动他，或者有另外的基督，或者发生另外的事情的时候，突然一引导他，突然哎呀，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弟兄一样，那他现在就是弟兄了，又来聚会了。他原来还对上帝很不满的，说差点我就死了，还说上帝爱我。现在他突然就明白了，说哎呀，原来上帝救了我。我说你的千钧一发之间，就你想起来咔嚓把总闸搬了，你不是圣灵感动你，你哪那么快的反应啊？他说是吧，原来是上帝感动我呀，他就特别感恩了，然后那不一样了吗？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就是祝福福音，福音嘛，对不对？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能够把祝福带给人的，你放心好了，哪怕就是我们刚才回到我刚才讲的，哪怕我们像这个婴孩摩西一样特别软弱，全然是需要别人抱着的，全然是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关怀的，但是我不是一个仅仅领受恩典的人，我也是把祝福带给众人的人，因为福音就是这么奇妙，上帝就是这么奇妙。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你看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这里的摩西，包括大家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先祖雅各，雅各他的舅舅拉班不是苦待他十次改工匠，但是他舅舅拉班都承认说，我知道我这些年为什么发财，因为耶和华跟你同在，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家也跟着发财了，所以我不想你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舅舅有点耍赖皮嘛，对不对？但他舅舅知道说耶和华是因你赐福给我们的，阿们吧。你要真正晓得这一点，所以福音其实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进步益处，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我再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那个时候刚十几年前了，已经是我那时候刚受洗的时候，我刚受洗，受洗完了，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受洗完了，上午受洗，下午就坐飞机出差去国外，去泰国，然后跟其他工程师一起去泰国出差。出差呢，结果那个时候是从广州飞嘛，出差去泰国的时候，那个遇见就是反正那个天气团流还是什么，那飞机在急降啊，在那个云里面，那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你很不舒服，然后那这个飞机上的这个乘务员也都很紧张，然后我在飞机上面，然后这个反正那时候我就心里面祷告主，我说主啊，这我这刚受洗完就把我接走了，就是我是心里这样讲的，反正就是这样祷告，反正都不知道了。然后后来飞机是安全降落在泰国了，因为我是跟其他有三个工程师一起去的。然后下飞机的时候，因为大家排着队下飞机，反正飞机没出事，大家都比较那啥，因为颠得可厉害呀，颠得非常厉害。然后那个跟我一起那个工程师，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了，然后就，哎呀，他说还好梁工在飞机上，因为我是工程师嘛，他说还好梁工在飞机上面，说有梁工祷告我们不会出事儿。
他知道你祷告
啊，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嘛，
啊
他知道嘛，就是
听到你祷告
了，他不没有听见我祷告啊，他就看到我在飞机上面嘛，那跟他们一起嘛。那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是从来，因为福音是特别奇妙的，我们领受了这个奇妙的福音，我们给人带来的是祝福。你不要受魔鬼的控告，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我们有绊倒人的时候？也有。我们有时候做蠢事的时候？有。但是就我们领受福音的身份来讲的话，我们总是给人带来祝福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是蒙福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有福了。最大的福是什么？传福音给他们。像我们刚才讲，你别在乎你的口才，传吧，别怕，对不对？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奇妙的，你有的时候就简单的传，人就简单的信了，是不是啊？你不用想那么复杂，你就讲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进天堂，信耶稣能够给你带来那心灵之中的平安喜乐，这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去认识这个福音和这个世界里面其他的恩典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摩西的妈妈把摩西喂养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面前，然后法老的女儿呢就怎么样子呢，法老的女儿就把他给接收过来，然后给他起了名字叫做摩西，说因为我从水中把他拉上来的。然后摩西后面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为什么我说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意义非常的重大。为什么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有些基督徒很纠结，很纠结，纠结什么呢？比如说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找一些什么教会学校啊，或者基督徒开的学校去送过去啊，啊，上公立学校这些好不好啊？我说不必，因为摩西在哪里受教育的？
埃及。
埃及，埃及哪个地方？埃及王宫。埃及王宫。那其实教育本身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要做那种愚昧人。我就说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变成那种狭隘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太狭隘了，他就认为说嗯，我们基督徒啊要分别为圣啊，然后呢工作啊，他就希望只跟基督徒合伙工作，这个对不对啊？不对的。然后上学啊，最好如果有教会大学，哎呀，就是中国没有教会大学，如果中国有教会大学我就给他送过去了。不对，我还有认识有弟兄姊妹，我是觉得很为他们忧愁。我那个这是很早以前原来在广州认识的弟兄姊妹，我听其他弟兄姊妹讲的，他的孩子上学，上小学，因为他孩子比我的孩子大，早就上小学。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其实跟他们家长有投诉，说孩子不太乖，有些问题。然后结果他们这对父母，他们这对夫妇都是基督徒，他们自己其实就不高兴啊。不高兴，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这是上帝的恩典，然后怎么办呢？正好有另外的基督徒呢，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受教育，然后他们两个家庭说一拍即合，说孩子不上学了，我们自己来教。其实这个是很多问题的。你比如说别人学校，你不管他公立学校，他虽然说无神论呢或者怎么样，但是他那些老师是经过师范学院培训的，对不对？他是专门的去做教导的。你不能一个基督徒说我有热心，我看见孩子我很有爱心啊，我就想教他。你看我现在是大学毕业的，我难道还教不了小孩子吗？这是骄傲。你大学毕业就一定能够教小学的课程吗？不一定的，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的妈妈，摩西的爸爸，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有一个坦然交托的心，因为教育，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包括这个公主的爱心，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东西叫做普遍恩典，就上帝给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就是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是不是啊？你要看到这些是上帝的手，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你要相信这点，你一旦明白这点的时候，好了，那么我其实可以领受这些，你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呢？我们说你要知道，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经文，那是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我们这里就不翻了，大家应该是熟悉的。就是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我们的上帝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好的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像我们说的爱心呢，教育其实对一个国家重要不重要？重要。包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医生的，其实医疗对国家重要不重要？重要。如果医生的素质越来越高，护士的能力越来越强，医生护士得到普遍的尊重，好不好啊？好，这是好事儿，对不对？但是这些你能不能，这些跟福音没关系，都是属世界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太狭隘了，结果导致这个。我说你要明白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用神学名词来讲的话，这些属于普遍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属于特殊恩典，但是凡是恩典都是从上帝来。就是一个泉源，好像一个泉源流出的水，然后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分叉分成两条路，但是它的源头是一个源头，所以这个水其实它合在一起有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要把普遍恩典、特殊恩典对立起来，不要成为有些基督徒，哎，我就让我的孩子叫信耶稣就够了，其他那些都是属世界的，让他少接触好。不，你的孩子要多领受上帝的恩典，福音恩典要领受，教育啊、 学习啊，技能啊，人际关系啊，社会关系啊，管理能力啊，能提多高提多高，对不对？因为这是对他有好处的。如果我们这方面固步自封，抗拒这些，哎呀，我们基督徒，学校也想基督徒办呐、啊，医院也要基督徒办呐、啊，啊，公司也要基督徒办呐、啊，然后凡是非基督徒的，我们都不接受的话，这一群基督徒就开始枯萎，这个叫做固步自封，这叫做闭关锁国，这个结果一定是枯萎。到后来的结果就会出现像大卫年间，不是大卫年间，扫罗年间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出现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当中连打铁的铁匠都没了，就是连会打铁的人都没了，连犁头，就是犁地的犁头坏了都得去找非利士人去修。你看，因为我说有没有可能这样的，如果基督徒那么狭隘，当然会变成我们只读圣经，别的书咱都不看，咱都不看，那会不会有一天就变成这样的傻瓜？一定会的，是吧？你就变成什么都不会了，不行的。所以摩西的妈妈，摩西的爸爸很聪明，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让摩西埃及正好公主养了他，太好了，让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后来雄才大略啊！你看摩西后面，你去看摩西那个时候，上帝默示他的时候，他让教那些巧匠要给亚伦做以弗德，要给亚伦做那些衣服，然后分的可细了，特别是亚伦胸前戴的那个胸牌是12块宝石，我们就只能说12块宝石。人家摩西是讲得很清楚，什么翡翠啊，什么玳瑁啊，什么琥珀啊，分得可清楚了，这就是他的能力强，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你以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都是从上帝来的，是一个源头，不过是分了岔，它是根据用途分了岔。然后他们两个因为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他们之间会不会互相矛盾？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会不会互相矛盾？从一个源头来的肯定不会互相排斥，对不对？他们会相辅相成的。我跟你讲吧，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其实一个人他领受的普遍恩典越多，其实他领受特殊恩典更容易。我不是说不靠圣灵就人就能信，不，一定是圣灵做工。但是你发现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素质越高，其实越好。你不要以为不，这是我们错误神学导致说，哎呀，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太幸福了，很难信福音的，最好他穷一点呐、啊，艰难一点呐、啊，他才能信福音。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发明出来的神学，把很多给搞坏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世界上富有不富有？非常富有。他信耶稣没有？他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把他家产全夺完才让他信？没有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大富翁，信耶稣的，是不是啊？摩西也是，你看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有没有背叛信仰？没有。他到40岁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读嘛，他到40岁的时候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不干，对不对？他就把两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没背叛信仰。你要相信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领受普遍恩典越多，你放心，你说哎呀，我这个儿子啊，或者我哪个亲戚啊，哎呀太有钱了，我觉得要跟他传福音太难了。不，其实你搞错了。我们有的时候是用穷人揣度富人，真的。因为我见过一些富人，我在郑州去遇见的富人还不如我在广州遇见的富人多。我在广州我认识一些朋友，真的是亿万富翁，人家在广州珠江边最贵的地段买2层楼，房顶都是他们家的，那不知道光是那个楼的钱应该都上亿了，因为两个珠江边的最贵的楼，那这样。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人其实他会对人情世故，包括对人性的思考，经常比穷人其实更多。他要不然他怎么成功的呀？你以为他拿着鞭子抽就抽出几亿来吗？不可能的呀，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不必抗拒这些世界上面好的东西。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另外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呀我怕呀，我怕我的孩子如果去了埃及的王宫或者在世界上面的学校，越学越学问越高，他会把信仰丢了。我说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问题呢？这里有个不信的恶心在那里作怪，就不相信福音的大能。他就觉得如果他生活状态低一点，他会接受福音，但是他生活状态高的话，他会离弃福音的，他会觉得福音没意思。我跟你讲，不会。福音是谁的大能？你怎么样？有没有任何的恩典或者这个世界上面的好东西的高度会高过福音的？ 没有的，有没有世上的学问理论比福音更巧妙更智慧的？其实没有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那个厦门的时候，有一次碰见有一个那个美国的弟兄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讲了，那个时候讲我印象很深，我非常认同，他就讲了他教育他儿子的一些困难艰难。他说我们现在是在跟世界竞争，我儿子，因为他儿子大了嘛，他说十八九岁了，那个时候已经十八九岁了，然后不太听他们的话，他说他把他这个形容成，他说是一个竞争，他说我要让我儿子知道，我要让我儿子知道福音信仰比他在世界上面学到的那些东西宝贵、有趣、有力量、有智慧。其实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啊？
嗯，
福音就是这样子。你放心，那你说，但是我程度不够，你程度不够，上帝够吗？对吧？所以你放心好了，他其实学了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其实它是一个源头流出来的，它是相辅相成，它会触类旁通的。他会触类旁通的，而不会，我相信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他去研究天体物理学，他不会越研究越离上帝远的，他只要有了信仰，他再去看，只有圣经里面的福音信仰和这个宇宙特别吻合。他去研究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圣经上面说的每一句话字字珠玑，完全正确，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些，都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跟世界上面任何的宗教、文化、艺术这些所有这些思想跟福音竞争的时候，我不怕，我相信福音一定夺冠，信不信？
嗯，
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我举大家，因为今年又到奥运会了，要巴西开奥运会了，大家还记得原来我们中国那个跨栏那个谁啊，刘翔，大家记得是吧？
对对对，
刘翔不是那次北京奥运会说啊，万众瞩目、
嗯、
等着他跑嘛，对不对？他突然没跑嘛，他为什么没跑呢？他脚受伤了嘛，他已经没信心能赢比赛了，他没信心能赢比赛，他当然就不跑了。但是有信心说这场比赛我肯定拿冠军，跑不跑我再问，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相信福音一定是拿冠军的，所以我根本不怕。我们自己，你要增加你的见识，你们在医学上面要继续提升自己，对吧？你们在如果有管理的工作，行政管理的工作，我要继续提升我自己，是吧？我要对这个世界、对宇宙、对人类社会、对什么，我认识更深。但是我相信一点，无论我这些认识再深，福音总会跑在前面。所以那个哲学家康德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应该是康德讲了，我还是谁讲我忘了，他说当有一大群的哲学家拼命的攀登人类智慧的高峰的时候，啪啪啪啪，当他们爬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发现有一个人早就在那儿了。他说谁啊？耶稣早就在那儿。就是你别以为你的知识理论那高超的不得了，等你爬到最高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耶稣还是比你高，你再往上爬发现他还是比你高，是不是啊？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不要怕把我们的孩子，不要怕这些，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去学埃及的学问，没事儿的，是不是啊？因为福音一定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一定得胜。关键是什么呢？关键要像摩西的父母一样，传福音给自己的孩子就行了。如果我们的孩子现在还没有福音信仰，你就传给他嘛，就信耶稣得永生。他会挑战你，他很多问题挑战你，挑战你不怕，你查圣经啊，你查资料啊，不行了我们一起坐那讨论呢、啊。你看看当你的孩子接受福音以后，那他不会做愚蠢人。宗教会捆绑人，没有福音的宗教会捆绑人，但福音会让人得自由。宗教会让人愚蠢，真的，你看到和尚不是越来越愚蠢了吗？那不结婚不生孩子是吧，那不是愚蠢吗？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会让人越来越聪明，做智慧通达人，你放心好了。所以关键是把福音传出去。那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福音传出去，普遍恩典继续领受，没问题的。我们一辈子领受上帝的恩典，将来还要活在上帝的光里面，永永远远享受他的慈爱。所以我们感谢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对福音它的能力、福音它的奇妙，还有福音和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普遍恩典，比如说教育啊、科学、啊、技术这些的关系，我们搞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站得稳稳的，放心好了。因为福音是又奇妙又有能力又灵活，凡得着这个宝贝的，那就是有福的。 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有什么要分享交通的我们再分享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这个大能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在你的膀臂之下。你当初怎样托住摩西，你也怎样托住我们。你的福音特别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奇妙，就是你让我们看到你怎样的使这个好像是家庭负累的摩西成为全家的祝福。你也会使我们所有领受福音的人，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合一看待在埃及的这些学问、好教育、医疗、科学技术等等，这一切都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合一看待，使我们不是中间没有做铁匠，而是我们个个能够在福音的恩典和大能里面做耶和华的精兵和勇士，使主你荣耀的名在我们身上彰显。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